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若慧法师，美国旧金山华藏寺住持，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弟子，生于信佛之家，自幼濡染佛法，常养向道之志。1979年，法师于年华正盛之际，在台湾礼千佛山菩提寺白云禅师座下出家。法师学佛不拘一门，而能深弃佛教经藏义理，通习各教派理论。出家之后数年，进入台湾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深造。1990年，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空义的研究为主题，完成硕士论文。1996年，若慧法师赴美参访深造。数年之后，法师以律己德行及言传身教，于2004年在旧金山华藏寺开寺，荣任该寺首任监院及副住持。2015年升任华藏寺住持，多年来着重教育工作，为佛门培育出许多优秀弘法与寺院管理人才。欢迎我们的听众呢，准时收听我们每周一次的《戒心经说真谛》的节目。我们这期的节目继续邀请到的是华藏寺住持若慧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若慧法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法师啊，上一周我们聊到的那个节目呢，就有跟大家说到了，如果按照这个佛教的观念呢，因果论呢跟宿命论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既然提起这个宿命论呢，让我们很多人想起的就是算命啊，看相啊，对不对？还有看风水啊。那我也知道，我也跟法师真的很认真的去求证过，因为佛家是规定佛家弟子是不能够以什么星象占卜为生，那是不允许做这件事情的。
是。
也是因为它是有违那个因果论嘛，因为如果看相算命，这个就是等于是宿命论，是这样子吗？
也是其中之一的，
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就跟佛家的这个基本的理论是有违背的。佛教对于社会上面经常有一些算命也好，看相也好，甚至有什么风水地理的这种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也有的人不太明白啊，就是因果业力的这个说法究竟跟宿命论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来，请法师跟我们好好的去聊一聊这个问题吧。
我们呢如果到一些寺院啊去礼佛朝拜，那你可能在寺院外边或路边常常会看到有算命啊看相的摊子，他们遇见信徒或游客呢就会主动的搭讪。那有些人本来他就是有一些疑难未解的问题啊，所以他就姑且听听啊，可以做参考咯。所以呢，很多人都有这个算命啊看相的经验。其实如果是遵守教戒弘扬正法的寺院，不会有摆摊算命看相误导众生的这些事情。但是若是知见不正，没有依教奉行的寺院，那就会有背离正道的行为。所以一般人也可以从这一点来分辨是否是正统的符合戒规的寺院。那佛教呢，其实是反对占卜啊打卦啊算命看相等等的，因为这些都是封建迷信嘛，违背因果的。那因为人的命运不是命定的，说人生的一切祸福吉凶都已注定，那是错误的。那些从业人员不过是利用人的心理弱点啊，用话术啊来招摇撞骗罢了。那么释迦佛陀呢所说的那个八正道中啊，就有告诫佛弟子不得从事这些属于邪命的行业。那出家人呢更是严禁啊为人算命啊等等行为。所以南无羌佛呢在说法的时候也告诉了我们，算命匠啊算你何年何月要遭灾难啊，或你这辈子一定会当官，或你将是一个很富裕的人啊，你只要到某年某月呢你就会成为亿万富翁。这全是假的啊。其实当官也好，成亿万富翁也好，要靠自己去奋斗的，要种下那个因才能结下那个果。你不去做业务正当合法的经营，凭什么你能够成亿万富翁？你要种下那个因才有钱可赚的，因果呢才是不灭的真理。佛法就是科学的，那么因果呢是真实的，相反宿命论呢就是假的。所以呢不要相信算命看相迷信风水，只相信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做一切事情呢要自己努力自己奋斗，行得端坐得正，慈悲善良，为大家谋福，你就会成功。因为呢因果的关系，那因果是不昧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呢， 是在佛教当中的啊，就是有一个三藏法师的公案嘛，就说有一天释迦牟尼佛他带着比丘们呢啊去行程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重生人头的人啊，在烂泥的那个沼泽臭坑里面，那很多这些虫居啊就在吃他的肉，痛苦无比。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比丘们说，这个人啊，他曾经是一个大法师啊，他无论学识修行各方面都很好，当时呢为了僧团啊结下安居啊所需要呢，就发心去化缘，后来呢因为贪得啊那些出海财宝人的钱财啊，他就占为己有，结果后来真相被大众揭露了，他生大嗔心了，就破口大骂啊，你们这样羞辱诽谤我，愿你们以后变成享用不尽粪的旁生，一直住在粪池里生活。最后呢啊，他就遭到了这个因果报应。可是你们记住，他的罪业呢将在什么时候多少劫某某佛陀出世的时间，他会成为四果阿罗汉。那羌佛呢对于这个说法呢说这是错误的，那这里面反映的说是经书呢是被后人整错的，释迦牟尼佛他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彻底圆满的大觉者，他不会说这样的话，这叫宿命论了。
嗯
啊、如果那个法师啊，他在什么时间要成为什么，很简单啊，我们所有的佛教徒都不要修行啦，不要学佛啦，什么都不学啦，为什么？因为反正我们的命都是固定的嘛，
嗯，
我们什么时间哪一年哪一年我们就会成为什么的嘛，就成功了嘛，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学佛呢？都固定啦，为什么还要修行呢？所以这是完全不成立的谬论。其实经书中类似这样的说法很多，都被整成宿命论了，所以我们要明辨啊，不要受误导。
嗯，
那么命呢不是宿命的，不是你什么时间将会如何，而是你必须要好好的修行自己，锻炼自己。就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大力士啊，如果你不锻炼，你整天都很懒，从来不练习，你就能够成为大力士吗？你知道人家练了多少年吗？那要种那个因啊，因重了才练得起那个力气啊，都是种什么得什么，做什么得什么啊。我们这个看绘画绣花等等这些技艺，它也都是要去种因啊。一个人有学问，那这学问从哪里来啊，也是去种下了因了，读书，要种下读书的因，学习，努力的学习，学好的不学坏的，最后呢你不但有学问，而且你还很善良，好了，具备有德有品，具备一个崇高的境界，这样的人呢都是学来的啊。所以说种因很重要，那么受了邪恶的污染就学邪恶，受了好的熏陶就变好，这是肯定的这一点。所以任何东西我们都要种因，你要想会什么，你要去学习，种下这个因，然后你才会这样记忆。学佛同样是如此啊，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若慧法师呢在这一两期的节目都重点跟我们的听众去分享这个因果论，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去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因果论它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法师，以后万一遇到了有人说，哎，先生女士你蛮有佛缘的，要算一卦嘛，那个就肯定就不是真的了，对不对？肯定是假的。你想想什么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就能够把你的命运都能够掌握在手中，有的还更玄乎其神的，就是他还可以把你的命运给改变了，那这个就完完全全跟因果论就是叫背道而驰了。
是的，
对。所以不过作为这个传统民俗啊，那求签占卜这件事情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了。有的人是很相信的，我相信有很多的人都觉得我只是想希望图一个心理安慰，对不对？我也没有去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不过法师说了这么多，是希望大家要很清楚的明白，就是求签问卜或是算命啊占卜风水的绝对不是佛教文化，
而且它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对，最主要的是你本来是想除了求心理安慰还想去解决问题，那这个就真的是事与愿违了。那希望这个对大家有帮助有启发。好了，继续请问法师问题了。那可能我们刚才有的时候在说一些的佛理的时候，可能一般的听众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能够准确的掌握，甚至是非常的明白嘛。但是法师您说的就是反正诸恶莫作啊， 众善奉行，种什么因就会有什么果，这个我们倒是学会的。似乎大家也是可以在这方面呢多做一些。而且法师你也跟我私底下说过很多次啊，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这件事情哈。那既然有这个共通点了，那我有个问题，有的听众可能也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也会有心存这种的疑问。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他也不是信佛也不学佛，甚至可能通过我们的节目哎，终于了解到在佛教或者佛学方面的一些可能他以前一直以来都有的迷思，是不是不一定要信佛学佛也是可以做到这种劝人为善，然后与人为善，然后自己也是从善如流呢？
我就来分析一下。
好
啊，像我们只是做善事呢，当然这是跟其他宗教都一样，大家都会做的事。那么在佛教的这个因果上来讲，就说你所得的就是人天福报，最多就是身为天人啊，也就我们所谓的神仙。那这是不究竟的了，因为他没有了脱生死。我们学佛呢是为了超脱轮回啊，不受一切苦束缚，得到了生脱死的这个最终目的。所以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呢教导了我们说什么是修行，我们照着上面的去做。也说到说你只是行善呢，那是一种无所依缘的修行，就是说呢你没有一个具体对象，这个不是属于正宗的佛教的修行啊行持。因为佛教的修行呢它要有依一个缘，这个对象就是我们最伟大的佛陀，我们是依照佛陀完美的这个爵位啊来作为我们所修的对象，作为我们的楷模典范啊，以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呢我们就学佛陀的一切啊，使一切我们所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啊，这些恶因恶缘啊离开我们，不使啊它对我们这些三业呢增加恶因。那一切缘起善业呢我们都要做，都要去行持，哪怕呢你就是有一分分的善念啊善意，我们只能增加善，不可以减少啊那一点点的小善。那么日日呢增加你的善缘善因，增加你的善业，那么就是说呢你时时都是离恶积善。那么为什么说恶所缘你只能用远离不可能灭除呢？因为呢因果啊是灭除不了的，说灭除呢这就是断见嘛。那也常听说啦，修行恐入断肠坑嘛，所以说到灭除那就是断见啊。所以呢我们只能善业逐毕，这个呢这句话是说相当于你逐一道挡土墙起来，把那些坏的东西呢全部挡在外边，不让它来挨我们，起到隔开的作用。当然这种也只是暂时的隔开，因为我们造下恶业以后这个因果都是要去偿还的。当然如果你能够成为菩萨了你来偿还它，那就不在话下了。那么学佛修行的行为呢，我们最终是要成佛嘛，觉醒圆满，这个就可以彻底解脱轮回的因果束缚了。但是呢因果是不昧的，可是这个因果它就无法来束缚你。此时呢这些因果它照样是存在那儿，可是呢它对佛它就沾不到边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要多做善事不要做坏事，道理呢人人都很容易明白，但是否能够确实做到呢，这个就看决心了。有这么一个公案也是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在禅宗的书籍里面呢、就记载了白居易啊，我们都认识的啊，他这是向这个鸟科禅师问道这个故事。那白居易呢他是号称香山居士，这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呢、鸟科禅师他本号就是道林，那么相传呢道林禅师他在一棵古树上呢他就筑了一个像鸟巢的这个住所，他结安在那里啊禅禅打坐，所以呢他就被称为鸟科禅师。白居易呢很喜欢参禅拜佛，他在杭州做官的时间呢就听说附近有一位鸟科道林禅师啊，是一位得道高僧，所以他就慕名去拜见。那么见到禅师后，白居易呢就向禅师请教，他说敢问师父啊，如何是佛法大意？这个就类似我们啊说的啦，什么是佛法，那佛陀说法主要说什么啊。这个鸟科道林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啊。白居易没有想到说鸟科禅师回答的居然这样简单，他心里很惊讶嘛。 他觉得说玄妙的佛法你怎么能如此轻描淡写的讲出来，所以他就对禅师不客气的说，大师说的这些道理啊，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那么禅师听了就莞尔一笑，回答说，三岁的小和尚说得，但是80岁的老先生啊，行不得。也就是说，你3岁的小朋友都可能讲得出来，但是你80岁的老人啊，可能都还做不到。白居易呢，他这才认识到啊，他心中认定的佛法呢，只是一种哲理。那禅师所说的佛法，关键就在于日常生活当中的行持实践，所以他有所感悟啊，他就觉得不虚此行啊，于是就对着鸟科禅师深深的施礼致谢。好，这就是我们说的，人如果呢不学佛法的知识啊，就像经论啊、密典的这些知识，只管修行，只管做个好人的话，那是成就不到的。那么我们多闻南无第三世多吉羌佛的法音呢，就是获取这些佛法知识的捷径。我们能够结合呢修行还有修法，我们就能够了生脱死，生死自由。
听起来呢，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嘛。因为刚才法师提到的这个学习佛法，有一点像就是让人能够开智慧，对不对？能够理解更多的一些事情。好像有的人就说啊，学习了佛法之后，有以前可能不懂的问题，他都突然就懂了。但有的时候我又觉得，佛法又是一件能够就是让一些比较简单的道理也能够改变你生活的一种智慧。比如最简单的，我听过有人说他信佛或者学佛之后，他觉得他心情没有以前那么的烦躁，就很容易就会平静下来。还有的听说什么整天吵架的什么夫妇两个，听说有人信佛之后呢，也会就夫妻和睦，算是在这个佛教智慧里面，你就觉得是这种有容乃大吗？这个心，我们说修心养性嘛，这个心从我们以前很小的心，可能经过修炼经过学习之后，这个心会变大。法师能够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是能够那么小又那么大，这个智慧是可以用在任何的地方吗？
这应该是说呢，当我们在听到这些道理的时候，那道理当中有它的真理嘛，所以它就启发了我们。所以你会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一般我们就说你的眼界还有你的领域就放大了，所以这时候你再来看一些小事，你可能就觉得哎，微不足道了，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提升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点，所以我们再回头看的话，你就觉得啊，那些都是小事。就像我们大人在看小孩子的行为表现，
对对，
你觉得说哎呀，争这些什么东西啊，不值得。
对，
可是我们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我们经常为这个现实的一些名利啊，还不是在那边争夺。我菩萨在看我们也是这样子的。
其实你刚刚说那个例子，就从小孩变成一个成人呢，我们也是经过学习
是
修炼，可以算是修炼嘛，对不对？因为你不断的去可能纠正一些自己的一些错误啊，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啊，所以你再回看当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你会犯的一些错误，你在你现在的眼中看起来就觉得非常的微不足道了。
是
有一句话，什么心能容天下的时候，天下的人都会来帮你。就我们的心量能够通过学佛能够把它打得更大更开，也再次提醒大家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会在这方面呢得到更多的资讯和启发。好了，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再次感谢若慧法师，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法师。
好，阿弥陀佛。
从8月1日开始，每个星期日早上9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经书攻读，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626-797-1590。